我哋讲呢一个天堂嘅系列，已经都讲咗有几个信息。我哋讲咗天堂究竟喺边度，我哋亦都讲咗呢个新天新地天堂嘅样貌会系点。今日要同大家讲嘅系一个城，系天堂之城，系新耶路撒冷城。这个城同我哋而家世上嘅城市都系会好相似。我哋知道我哋世上最大的城市是东京市，有成3700万的人口。这个已经是几年前的数字，所以现在可能已经去到3800万、3900万。而第二大的城市是印度的德里，成3000万人。中国的上海才是排第三，2600万的人口。如果我们看城的面积的话，最大的可能都是大东京地区，一共有成5200平方里，是很大。亦都有人说美国的纽约市很大。我们如果是讲纽约市，就要讲大纽约市的地区，包括埋 New Jersey， 包括埋 Connecticut， 才去到4669平方里。将来我们会见到新耶路撒冷城，无论在人口，无论在面积，都会大过晒所有这些的城市。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14章1至3节，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好明显，门徒是不明白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当耶稣基督话俾门徒听，他自己是会受难受苦，是会是钉十字架、被埋葬、复活咗之后，是会翻到去父嗰度。相信门徒是很伤心，但是耶稣基督安慰他们说，我是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还会来迎接你们。门徒不明白，在约翰福音14章5节，多马同耶稣基督说，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样知道哪条路呢？他们以为耶稣基督说，喂，我现在离开了，你们将来要来找我。多马话：我都唔识得呢条路点嚟揾你。原来耶稣基督系话，佢喺天堂预备咗地方，佢系会翻嚟迎接我哋。
呢番话系耶稣基督同门徒讲嘅，但系亦都系同我哋讲嘅。
呢个天堂其中一个地方就系新耶路撒冷城，系一个实实在在嘅地方。其实圣经入面系有讲到三个耶路撒冷城。我哋最熟悉嘅就係大卫之城。我哋知道大卫赶出咗耶布斯人，佢係征服咗耶路撒冷城，係叫佢做大卫之城。呢一个大卫之城喺新约旧约都有係提及到，係我哋最熟悉。第二个耶路撒冷城係喺度千禧年嘅国度，将会有一个耶路撒冷城。呢一个喺度以西结书嘅40章同埋48章都有提到呢一个城，而我哋今日所要讲嘅就系喺度启示录21章同埋22章所讲嘅天堂之城新耶路撒冷。喺度启示录嘅21、22章11次提到城呢个字，我哋将来系会有荣耀嘅身体，会永远咁同神住喺天堂。其中一个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城。早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在这里等待一座是有根基的城。等一阵我们就会见到这座城真的有根有基。这座城是神所经营，是神所创造的。希伯来书11章10节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亦都在希伯来书的12章22节是比较两座山。哪两座山啊？第一座是西乃山。昔日神就在西乃山颁律法给摩西。 颁律法嘅时候有雷军闪电，令人系胆战心惊。所颁嘅律法亦都系冇人能够守得到。但系将来喺度锡安山嘅上高，将会有新耶路撒冷城系充满咗神嘅恩典。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嘅人都能够永远咁喺住呢一个城里面，系永远与神同在。保罗亦都在加拉太书的四章二十六节说，那在上的耶路撒冷，在上的耶路撒冷就不是我们讲的这个大卫之城，就是我们将来在天堂的耶路撒冷城。在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都见到在启示录的三章十二节、二十一章二节和二十一章的十节，经文三次提到天使俾约翰系见到有个耶路撒冷城系从天而降，系从神那里降落下来。嗱，点解会系从神嗰度降落？原因好简单，因为呢个城系属于神，因为呢个城亦都系神所设计，系神所创造，城入边亦都系充满咗神嘅荣耀。嗱，喺度创世纪嘅二十一章九至到十节。话有位天使嚟对约翰话，佢话你来，我要将辛苦就是羔羊嘅妻指给你看。于是约翰就被圣灵感动，天使带佢去到一座高山，佢就见到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嗱，经文话天使要将新娘俾约翰嚟到系睇。嗱，我哋先睇睇。辛苦羔羊的辛苦是什么？我们见到圣经教我们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辛苦，耶稣基督有一天会回来迎接我们。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教会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就和犹太人婚礼的习俗是很相似。根据犹太人的习俗，他们的婚礼是有五个部分。第一个步骤就是下聘订婚，第二个步骤是迎娶，第三个步骤是婚宴，第四个步骤是有一个很大的庆祝，然后第五个步骤就是婚成，新郎新娘是永远在一起。这个和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很相似，教会是几时是被神来到是下聘，是在这里以弗所书的一章四节，话喺神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喺耶稣基督里面拣选咗我哋，而我哋嘅聘礼就系圣灵。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嘅人都有圣灵喺我哋嘅身上。根据犹太人嘅婚礼习俗，喺下聘至到去迎娶系有一段好长嘅时间，新郎同埋新娘可能都唔会见面。这个就系我哋而家呢个时候。我们在住等待着耶稣基督回来迎娶教会。第二个步骤就是迎娶了。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的四章十六节，说耶稣基督会回来迎娶教会，一声号响，我们就会在半空与耶稣基督是相会。跟着第三个步骤就是婚宴。启示录的十九章九节，话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有个实实在在的婚宴，我相信这个婚宴就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来到是举行，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城。在地上我们知道经过了耶稣基督来到迎娶教会，来到迎接教会，地上就会有七年的灾难。地上有七年的灾难，但是天上就有七年的筵席。跟住第四个步骤就是庆祝。我们知道跟住七年的灾难就是有个千年的国度。在启示录的二十章第六节，说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就是我们教会耶稣基督的辛苦会同耶稣基督一起回来，在地上一同掌权一千年，这个就是在地上有一千年的庆祝。最后就是婚成， 在住启示录的21章第三节，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我们将永远地是与神是一起来到是同在。当天使指这个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给约翰见到，我相信就在第四和第五点的中间。当这个千年的国度过了之后，有大白宝座的审判，然后旧的天地都会是被毁灭，跟住就会有新天新地。我相信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是从天而降。我们看到在这启示录的21章第九节，刚才说有位天使跟约翰说，你来，我给你看新娘。究竟约翰跟住所描述的是实实在在一个城是新耶路撒冷城，定是好像经文所说是看新娘，所以所描述的是新娘是教会？究竟约翰所描述的是教会，定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我们解经不可以只是拿着一节的经文就当灵箭，拿着一节的经文就大做文章，我们要看经文的全面性。所以解经最怕就是断章取义。首先解经第一部分的，我们就要看经文的前文后理。第二个步骤就是看看同一部书有没有其他的章节能够给我们有什么的启示，然后我们再放宽一点我们的眼光，看看其他圣经里面的书本有没有其他的经文能够是给我们见到有连带的关系。千祈不要拿着一节经文就断章取义。我们先看看经文的前后讲什么。原来在21章九节之前，就是说看新娘之前已经是有提到新耶路撒冷城和新娘的关系。在启示录的21章二节经文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原来前面的经文已经讲了，新耶路撒冷城就是好像一个新娘预备好了来到是等待新郎。新郎未来之前，天使就跟约翰说，你来，我带你看新娘。那究竟是看什么？是看新耶路撒冷城。这节经文是很清楚。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新娘是新耶路撒冷城的一个比喻。在这圣经里面有很多有关天堂的比喻，羔羊的辛苦或者新娘就是其中一个比喻。为什么要用新娘来到比喻啊？你问啊，经文讲得很清楚，预备好了就好像在住等待丈夫一样。这个新耶路撒冷城亦都是将来给教会居住的地方。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在这个圣经里面很多时一个城和入面所住的居民是有个等号的，相等的。好像耶稣基督是为耶路撒冷城来到是哭泣，真是为耶路撒冷城哭泣，是为了入面的以色列人来到哭泣。所以很多时一个城和入面居住的人是相等。羔羊的辛苦给我们见到，就是讲给我们听天堂的新耶路撒冷城。天堂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喻，我住讲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节都跟大家说，天堂好似房屋，我哋喺地上就好似系帐棚，天上先至系永远嘅存在嘅地方。亦都有用国家嚟到系比喻天堂，就好似腓立比书嘅三章二十节，话我哋都系天上嘅国民。这个用国家嘅比喻，我哋喺度马太福音嘅十三章亦都见得到，系天国系神嘅国。另外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十六节亦都用一个城来到比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新耶路撒冷城，将来在天堂是有一座城，是一个更美好的家乡。看完了本身的经文，我们不妨是将眼光再放阔一点，看看在启示录里面有没有其他的经文能够给我们有些启示。 其实启示录可以讲得是两个城的一个故事，一个就是新耶路撒冷城，是属于神的城，另外一个城就是巴比伦城，是属于撒旦。在这启示录里面很明显是将这两个城来到是比较，例如在《启示录》的17章1节和《启示录》的21章9节，约翰所描述的手法都是一模一样。17章1节是讲到巴比伦城大淫妇，21章9节是讲到新耶路撒冷城是羔羊的辛苦。为什么手法这么相似？都是讲到有一位天使，这一位天使就是拿着七碗其中七位天使的一个，例都是指给约翰看。17章1节就是看大淫妇巴比伦，21章9节就是看羔羊的辛苦新耶路撒冷城。我们亦都见到两个城都同两个女人是息息相关，巴比伦城就是同大淫妇息息相关。为什么是同这个女人息息相关呢？因为巴比伦就是所有假宗教的发源地，就是大淫妇。其中一个我们最出名的假宗教就是由巴别塔开始，在那段时他们已经是预备自己起座塔，塔顶通天，能够自己达到去神那里。我们见到在启示录的17章8节很相似的经文，经文说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圣。这里约翰又说大淫妇这个女人就是巴比伦城，跟我们今天刚才见到的经文是一模一样。跟住17章在这里18章的这个经文就是描述巴比伦城的被毁灭，完全是讲一个城被毁灭。跟我们今天的经文一样，21章2节说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就是好像新娘一样，跟住21章9节就说你来我带你去看新娘，然后经文就是给我们见到新耶路撒冷城是一个怎样的地方。所以我们见到启示录里面羔羊的辛苦就是代表新耶路撒冷，大淫妇就是代表巴比伦。但我们亦都不妨再放阔点的眼光来看，看看在书启示录以外有没有其他的经文有些连带的关系。我刚才讲过在圣经里面有三个耶路撒冷城，约翰在书启示录21章所描述的就是第三个耶路撒冷城，是天堂的耶路撒冷城。但是在以西结书的第48章是有描述第二个耶路撒冷城，就是千禧年国度的耶路撒冷城。两个城的描述是很相似的，都有赤马。你说如果真的是描述羔羊的辛苦是新娘或者是教会，你说要赤马来做什么才行？难道是讲新娘的三围？完全是没有意思的。但是讲一个真的城赤马就有意思了。在以西结书的48章讲到在千禧年国度的耶路撒冷城亦都有是12道城门，每边有3道城门，一共有12道的城门，在城门上都有12支派的名字，就是好像启示录21章所讲的一模一样，不单只有尺寸，亦都有12支派的名字。我们见到虽然这两个城是不同，虽然的尺码是不同，但是的格式是一模一样，两处的描述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为什么新耶路撒冷城是用羔羊的辛苦来代表？因为这个是会是被教会所居住的地方。究竟这个地方是不是教会唯一居住的地方？我相信不是。我刚才讲过新耶路撒冷城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城，天堂很大，还有其他的地方。而我们是从新耶路撒冷城去到三层天，只需要眨眨眼就能够去到。注意刚才说约翰见到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 经文不是说神在树约翰的眼前创造新耶路撒冷，而是说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是从天而降。很明显，当耶稣基督回来迎接新娘、迎接教会的时候，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已经是存在的。这个亦即是刚才我跟大家分享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经文，说耶稣基督要去回去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然后回来迎接我们。当他回来迎接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是预备好了。我相信这个亦都是羔羊婚宴所举行的地方，就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城。跟着耶稣基督就会带领我们回到地上，在地上有一千年的这个统治，有一千年的庆祝，跟住就会有大白宝座的审判，旧天地会过去，新天新地是被创造，跟住新耶路撒冷城就会从天而降。所以约翰见到的一个预象，其实就是这一点，他见到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跟住我们就会永远地是与神在这个城里面永远同在。今日要同大家讲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是一共有四点。第一点就是这个城的荣耀。在说启示录的二十一章十一节，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这个城是充满了神的荣耀。在说以赛亚书的六十章第十九节，话俾我哋听，喺天堂我哋唔需要有太阳，唔需要有月亮，因为耶和华却要作你永远嘅光，你神要为你嘅荣耀。神就系我哋嘅光，我哋唔需要太阳，唔需要有月亮。新约嘅启示录嘅二十一章廿三节都系好相似嘅经文，话有神嘅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嘅灯。在树这个天堂，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充满了神的光辉，充满了神的荣耀。刚才二十一章十一节说，约翰说城里面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为什么约翰说是好像宝石一样？原因很简单，我上次跟大家讲过，使徒约翰和以西结先知都是有时间空间控制的人，他们去到天堂见到天上的情景，有很多东西是他们不能够明白。所以在以西结书的第一章，我讲很多时候我们去读觉得一头雾水，莫名其妙，但是使徒约翰所写的就能够更加明白。他说城里面的光辉好像极宝贵的宝石一样，他亦都告诉我们听是有好高大的城墙，这个城是四方城，不是攻打四方城打麻雀，真真正正是有四方的一个城。每边的城墙都有三道门，一共有十二道门，就是刚才说有十二支派的名字在树这个城门的上高。亦都是因为这一节的经文，有很多人说教会是由十二支派开始。我上一次跟大家讲以弗所书，讲到有一个信息叫做耶稣基督身体的大奥秘，我曾经讲过，这个是错误的教导。教会绝对不是十二支派开始，因为在以弗所书的三章五至到六节，经文告诉我们听，这奥秘是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知道。这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就是教会。教会是什么？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个是旧约是没有发生到，虽然是神的旨意，圣经是有提示过，但是一般的以色列人相信他们想都没想过自己是会同外邦人一起来到敬拜。因为昔日的圣殿，他们敬拜的时候和外邦人是有一埲很厚的墙隔开他们。这一埲墙是几时是被拆毁的？圣经有话给我们听，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十四节， 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他拆毁了这一埲墙，以致外邦人能够同犹太人是一起来到敬拜，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如果我们说教会是旧约已经开始，亦即是说这栋墙自动拆毁了，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是说耶稣基督拆毁这栋墙。所以当我们说教会就是由十二支派开始，其实是很贬低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做。另外亦都有两点我想提一提的，就是在这圣经里面旧约的信徒和新约的信徒是分得很均真。旧约的信徒和新约的信徒复活的时间将来都会不同。我在这个系列里面其中一个信息叫做人死后何去何从，就会讲给我们听人死了会去哪里，将来我们会得是几时复活，在这里那里会讲，所以我今天是不会重复。但是在这里圣经里面旧约的信徒和新约的信徒是分得很清楚。另外有一点就是启示录的十九章九节，说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我们就是教会就是新娘，在这个羔羊的婚宴原来是有客人的。这些客人肯定不是天使，因为约翰写启示录不是写给天使，是写给人的。所以将来是会有人参加这个婚宴。如果我们将所有的信徒都列了入去教会的话，那就变了谁来参加婚宴，是吧？所以我们见到圣经是真的很清楚告诉我们听，旧约的信徒和新约的信徒是分得很清楚。那为什么城上高有十二支派的名字？其实是很简单，我们刚才讲过了，有三个耶路撒冷城，以西结先知所描述的就是千禧年国度的耶路撒冷城，同埋将来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城，启示录二十一章是很相似，两个城都有不同的尺寸，两个城都是有十二支派的名字在城墙的上高。我们见到以西结先知甚至话俾我哋听系边十二个支派，因为我哋知道约瑟系俾佢两个仔系代替咗分地嘅时候，所以我哋见到如果你系十二加咗二又减翻约瑟出嚟，一共有十三个支派。但系我哋知道圣经入边只有十二支派，冇十三支派，所以圣经有唔同嘅组合嘅十二支派。将来喺树呢一个天堂究竟是哪十二个支派，我相信先知以西结是告诉我们原本十二支派的名字，亦都是雅各十二个仔的名字，是没有了马拿西和以法莲。我们看到所以为什么将来的新耶路撒冷城是有十二支派的名字，我相信是符合了以西结先知的经文所说。咁究竟呢一个新耶路撒冷城会唔会系只有教会先至能够居住嘅地方？我相信唔系，呢个亦都系原因点解呢个城系会有旧约十二支派嘅名字。我相信无论新约旧约嘅人都会住喺呢一个耶路撒冷城嘅入边。城墙嘅根基系有十二使徒嘅名字，系代表系新约。所以我们见到新旧约的人都会是住在这个圣城的里面。十二在圣经里面就是代表一个是完美的数字。所以我们见到将来这个城是充满了完美，因为是会被完美的人来到居住。我们见到是有十二道城门，我们见到是有十二位天使来到是守住城门。我们亦都见到每一个城门是有一粒珍珠，一共有十二粒的珍珠。我们亦都见到城门上是有十二支派的名字，根基上亦都是有十二个根基，有十二使徒的名字，是充满了是这个完美。甚至在这城里面是有生命树，生命树每个月都会制造出不同的果子，一共是十二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天堂是充满了十二，充满了完美。 嗱，我哋睇完咗呢个城嘅荣耀，我哋不妨睇睇城嘅尺码。嗱，有好多人都怀疑话，将来呢个天堂系会唔会有足够嘅地方嚟到系俾所有嘅基督徒嚟到系居住？嗱，我相信系有咁样疑问嘅人，其实系可能系有两点系可能帮助我哋。第一点就系好多人系高估咗呢个信徒嘅人数，基督徒嘅人数，因为圣经话俾我哋听，能够进入天堂嘅系一道窄门，唔系一道阔门，所以唔系话真系咁多嘅人能够系进入天堂。第二点就是天堂真是非常非常之的大，其中一个城已经是大到不得了。你说这个城有多大啊？新耶路撒冷城，刚才读过了经文说四千里，其实就等于我们现在的1500里，长阔高都是1500里，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地方，是一个立方体里。昔日的至圣所都是一个立方体，长阔高都是20爪，一爪是1.5尺，所以长阔高都是30尺，这个就是昔日的至圣所。将来的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是1500里的立方体。又有人可能会问，这么大的一个城，你怎可能找到这么多的材料来到做这么大的城？将来这个城降落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又怎能够支撑得到这么重的重量？我相信问这些问题的人就是忽视了造成的不是人，创造这个城、建造这个城的是神自己。对人来讲很多事都是不可能，但是对神来讲凡事都能。我亦都相信这个是原因，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解启示录的时候都是用寓意和用灵意来到解释，因为他们读启示录的时候觉得有很多东西都是不可思议，很多东西都是难以置信，所以他们觉得后面一定是有寓意，一定是有灵意在里面。一个这么大的城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们说哪可能有这么大的城，一定后面是有寓意，是有灵意。其实我以前都讲过，解启示录是应该用字面来到解释，因为神是无所不能。但是我们解经的时候就要很小心，千祈不要拿着一节经文就带做文章来到断章取义，我们要看经文全面性的解释。我们不妨看看这个城的高度和城墙。在树现在世上最大的最高的大厦是在树阿拉伯的迪拜，这个地方是有一座大厦有2717尺这么高，2717尺即是说差不多成半里这么高，半里很犀利。这座大厦是有163层，将来耶路撒冷城是1500里这么高，半里的大厦已经有163层，1500里的大厦有几多层？现在的楼底大概是10尺或者12尺。如果我们是用100尺来到做楼底，每一层是距离100尺，这个建筑物都有成80000层那么多。80000层啊。我们知道这个新耶路撒冷城的面积1500里乘1500里，就是等于60%的美国。一层就是60%的美国，两层已经大过美国，何况是有80000层那么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地方，可以给很多人居住。有很多的解经家他们说，将来这个新耶路撒冷城讲不定不是立方体，他们说可能是一个金字塔。金字塔都有长阔和高，都可以是1500里，但是就算是金字塔，1/3立方体的容量都能够是给很多人居住。但是其实我相信将来的新耶路撒冷城真是一个立方体。为什么？因为昔日的至圣所就是一个立方体。刚才 Larry 和我们读过经文启示录的21章17节，说天使和人所度的尺码都是一样， 都是度到144爪，一爪是一尺半，144爪就是200尺的城墙，200尺高的城墙是很宏伟，但是比起1500里高的新耶路撒冷城，要个200尺高的城墙要来做什么才行？但是我相信将来的天堂是太平盛世，有这个城墙只不过是爱来做一个象征式的。我们看完了城的荣耀，我们看完了城的尺码，我们不妨来看看城的美丽。启示录的21章18至到20节说，墙是碧玉做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十二宝石修饰的，是碧玉、蓝宝石、绿玛瑙、绿宝石、红玛瑙、红宝石、黄碧玺、水苍玉、红碧玺、翡翠、紫玛瑙、紫晶，有十二种不同的宝石。人类只不过在几百年前才发现，原来透明的物体将一些叫做纯正的光射入去的时候是有不同的反应。首先我要讲什么叫做纯正的光。纯正的光就是 cross polarized light， 就是你将平时的光是用两块偏光镜，用两块 polarized lens 来到是过滤。你将两块偏光镜是90度，然后过滤那些光，被过滤出来的叫做交叉极化光 cross polarized light， 有人叫这个做纯正的光。然后你将这个纯正的光射入去这些宝石当中，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叫做各向异性，是 anisotropic。 若果这个光射入去各向异性的这个透明物体，就会将这个光是折射出七彩的光芒出来，是很漂亮很漂亮。但是亦都有另外一种叫做各向同性，就是 isotropic。 你将纯正的光射入这些透明的物体，将会黯然无色，什么颜色你都看不到。所以有这两种不同。那你说有哪种的宝石是 isotropic 或者是各向同性的？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钻石 diamond。你将纯正的光射入 diamond， 射入钻石入面，将会黯然无光。我相信在天堂会没有钻石，相信很多个女士会得很失望。但是约翰告诉我们，天上的根基，城的根基是十二种宝石造成，而所有这十二种宝石都是各向异性，都是 anisotropic。我想问大家，这个可能性是有几大？约翰能够将十二种宝石列出来，而这十二种宝石都是各向异性。你说是撞彩的，这个可能性就是你将十二个银仔抛上天，然后跌回落地，十二个银仔都是公仔，或者十二个银仔都是字，这个就是个可能性是有几低。我相信约翰知道这十二种宝石都是各向异性，很简单，是圣灵告诉他，是神所默示。圣经真是神的话语。我都做了一点点的研究，究竟这十二种宝石是怎样？在荧光幕上大家能够见到，真的很漂亮，很漂亮，有碧玉、蓝宝石、绿玛瑙、绿宝石、红玛瑙、红宝石、黄碧玺、水苍玉、红碧玺、翡翠、紫玛瑙、紫晶，好靓好靓。将来我哋去到天堂见到呢个城入边嘅根基就系呢啲宝石造成，但系更加靓嘅系当有纯正嘅光射入呢啲宝石嘅时候，每一粒宝石都会折射出七彩嘅颜色出嚟。将来在天堂入面是靓到不得了，好美丽好美丽。在树右边大家见到的就是钻石，就是各向同性 isotropic 的这个透明体。当你将纯正的光射入去的时候是黑麻麻， 你乜嘢都睇唔到。嗱，天堂真係非常非常之嘅美麗。嗱，我相信神身上所發出嘅光係好近純正嘅光，射入去呢啲寶石入面，會將呢個光係折射出七彩嘅顏色，非常非常之嘅美觀。嗱，喺《啟示錄》嘅21章21節，又講到有12個城門，每一個城門都有一果嘅珍珠，所以一共有12果嘅珍珠。而城內嘅街道都係精金所做，好像明透嘅玻璃一樣。哇！每一道門係一粒珍珠做，嗰粒珍珠都好大。我相信點解會係珍珠做嘅呢？如果大家記得，我曾經同大家講過一個天國嘅系列，我講到珍珠嘅比喻。我話一粒珍珠點解會形成，就係一粒沙入到去呢個蠔嘅入面，刺激蠔，傷害到蠔，所以蠔就用珍珠帽嚟到遮住呢粒嘅沙，慢慢慢慢就變成咗一粒完美嘅珍珠。呢個就係同耶穌基督嘅救贖一樣。我哋每一個人嘅罪使到耶穌基督受到傷害，就係我哋嘅罪將佢係釘上十字架，但係佢反而唔單止救贖我哋，仲將佢嘅義、將佢嘅公義、將佢嘅聖潔係包住我哋，以致我哋係能夠成為一個完美嘅人。將來喺到天堂，我哋都有完美嘅靈，我哋都有真真正正完美嘅身體。嗱，又有人問邊度嚟咁大粒珍珠啊？邊度嚟咁大隻蠔啊？如果神真係要做咁大粒珍珠，需唔需要有咁大隻蠔啊？唔需要，神係無所不能。嗱，經文又話街道係精金所鋪，好似透明嘅玻璃一樣。嗱，透明嘅玻璃我哋就見得多啦。金嚇純正到好似透明嘅玻璃，你見過未？我哋都未見過。相信將來要去到天堂，我哋要有榮耀嘅身體，有榮耀嘅眼睛，先至能夠見到純正嘅金好似玻璃一樣。嗱，除咗我哋睇城嘅榮耀、城嘅尺碼有幾大，同埋城嘅美麗，我哋不妨睇睇城入面嘅聖殿。嗱，古代嘅城入面都有兩座好重要嘅建築物，一座就係皇宮。皇宫就是皇帝或者他宝座所在的地方。另外一个重要的建筑物就是庙或者是圣殿，是他们要来敬拜他们的神。在天堂我们知道是没有皇宫，但我们讲过是有神的宝座。那究竟天堂有没有圣殿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几节的经文。在启示录的3章12節，或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们信徒在神的城里面会是做他圣殿的柱子。启示录的7章15節，或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我哋会昼夜喺殿中嚟到侍奉神，而启示录嘅11章19節同埋15章5節都讲到天上嘅圣殿开咗，呈现出约柜出嚟。所以约翰话俾我哋听，天堂有冇圣殿啊？有圣殿，但系有一节嘅经文系好有趣，就系启示录嘅21章22節，约翰话：我未见城内有殿。约翰话佢见唔到有圣殿，好奇怪。但系跟住嘅经文有解释，经文话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嘅殿。原来神同埋羔羊就系圣殿。嗱，我哋知道昔日嘅圣殿喺旧约，神嘅荣耀系能够降临呢一个圣殿。当所罗门王将圣殿献俾神嗰阵时，神嘅荣耀就降落喺呢个殿入边。但是当以色列人犯罪，当神是差派巴比伦人来毁灭这个耶路撒冷城之前，神的荣耀就离开了。神的荣耀能来到殿中亦都能够离开，但是将来在天堂，神的荣耀将永远不会离开。所以我相信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约翰说神和 羔羊就是圣殿，他的荣耀将永远不会离开。我相信这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启示录的三章十二节说在神的殿中我们就是柱子。你看见一个很美丽的图画，神和羔羊就是圣殿，我们就是柱子，我们将永远是不会和神分开。这个亦都在启示录三章十二节所讲，我们永远不再从那里出去。我们讲了三个耶路撒冷城，我们不妨看看这三个耶路撒冷城的结局是怎样。大卫之城耶路撒冷城，因为所罗门王将殿献给神，以致整个圣城耶路撒冷城都是圣洁。但是最后怎样啊？在树启示录的十一章八节话给我们听，这个大卫之城成为所多玛，成为埃及，好可悲。第二个圣城是千禧年国度的耶路撒冷城，是因为耶稣基督亲自的统治，所以这个城是圣洁的。但是将来最后都会有人被迷惑，最后是会反叛神。启示录的二十章七至到九节话给我们听，只有新耶路撒冷城，在这一个天堂的新耶路撒冷城，是永远的圣洁，是永远被圣洁的人居住的地方。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一节的经文，是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十四节和二十二章十五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哪些人才能够进入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哪些人才能够接触到生命树？约翰告诉我们，就是那些是洗净自己衣服的人。哪些人是洗净自己衣服啊？启示录的七章十四节有解释，是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就是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用耶稣基督的血洗干净自己的人，是能够进入这个圣城，是去到生命树那里。其他人呢？在树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十五节，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有很多人说，我虽然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但是我没有做到任何的这些事。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世上只有一位真神，当我们不去接受这一位真神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列入去拜偶像的这个系列里面，所以是很值得我们尴尬。如果我们当中是有人未接受耶稣基督，愿意你们都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将来的天堂是很漂亮很漂亮的。我们见到你要进入这个天堂的话，你是要真真正正的认罪悔改，接受世上唯一的真神。就算我们已经觉得自己是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都需要是小心。我们要知道自己真正我们的名字在树生命册的上高，这样很重要。曾经有一个专业的演唱家，他的名字叫做 Ruthanna Metzger， 他是有一次收到一个请帖，是请他去一个婚宴当中来到演唱，是一个百万富翁的婚礼。他很开心，他和他的老公 Roy 两个穿得很漂亮，去到西雅图的 Columbia Tower。 大家有没有去过 Columbia Tower？ 西雅图的 Columbia Tower 很漂亮很漂亮。啊，他在那停车场停了架车之后，他就跟他的丈夫在那北边的摩天大楼搭 lift 上去。去到最顶层，他们见到新娘新郎已经在一个玻璃的楼梯上高，全场的宾客都很开心，在那享受那些点心，那些 hors d'oeuvres， 好好吃，好靓好靓。他同他的老公好想快啲入去。去到登记的台前，那个员工就问他，你哋两位系乜嘢嘅名啊？嗰个歌手就话：我就系 Ruthanna Metzger。呢个员工查咗好耐，佢话冇呢个人。这个 Ruthanna 话冇可能嘅，我被邀请嚟系演唱喺呢一个 婚礼度演唱，冇可能冇我嘅名嘅。嗰、那个员工再一次睇，佢话真系冇你嘅名，于是就叫侍应嚟，佢话唔该你带佢两个去到电梯度，请佢哋两位落翻停车场。佢哋两个搭 lift 落翻嚟停车场，揸住车垂头丧气翻去自己嘅屋企。喺路上突然间 ，Ruthanna 话：哎呀，我知道点解啦，我收到呢个请帖，我认为我系被邀请去演唱噶，我个名字当然就喺度呢个客人嘅名单上噶啦，所以我系冇做到 RSVP， 我系冇回复到。弟兄姊妹，有好多时候可能我哋都系好以为我哋已经嘅名字一定喺树生命册上高，但我哋能唔能够肯定？有一节嘅经文成时都令到我系好惊讶，就系、是、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节，耶稣基督话喺度末世嘅时候，有好多人都会话主啊主啊，佢话吓你哋唔好叫我，我从来唔认识你哋，你哋离开我远去啊，离开我。嗱，耶稣基督会咁讲嘅时候，当然就系话俾我哋听，有好多人去到末世。都以为自己得救，都以为自己的名字就在这生命册的上高。
咦，你问我以为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是啊，真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以耶稣基督说，他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耶稣基督不是说你以前做得好的时候我认识你，现在你是衰了，你做得不好所以我不认识你，你失去你的救赎。耶稣基督是说我从来不认识你。有人可能好似犹大一样，犹大是跟随耶稣基督自己，但是最后他发觉他是不得救。相信有很多基督徒去到末世都会是觉得很惊讶。
那么你说、啊、我是真正得救的，我真是举手决志的。这里不是讲举手有没有举手决志，耶稣基督是有讲到我们要怎样做。七章二十二节就是说、啊、不是所有人说主啊主啊都能够是进入天堂。七章二十四节耶稣基督说，凡听见我这话而去行的，这人是聪明的。跟住经文七章二十六节说，凡听见我这话而不去行的，这个人是无知的。不是说我们有没有在这里报道会举手决志，我们有没有是照着圣经的话语来到做，我哋系有冇系回应？嗱，我唔系话我哋系靠住行为系得救，得救全部系神嘅恩典。但系得救咗之后，就应该有相称嘅行为。呢、这个系圣经所教我哋。嗱，愿我哋每一个人都能够系探察自己，能够系肯定我哋自己嘅名字真系喺树生命册嘅上高。愿神祝福佢自己嘅话语，让我哋一齐低头祷告。主啊，我哋感谢你，感谢你系俾我哋系有呢一个天堂嘅教导，感谢你系俾我哋见到天堂系有几美丽，有珍珠嘅门，有好似晶金一样嘅透明嘅街道，有十二种唔同嘅宝石喺度城墙嘅根基，反映出你嘅荣耀。主啊，愿意未接受你嘅人都能够系接受你，以致佢哋都能够同我哋一样，能够系进入呢个咁美丽嘅呢一个城入边。愿意已经接受你嘅人，觉得自己接受你嘅人，都能够系监察自己，能够系清清楚楚咁知道自己真系一个得救嘅人，系有与蒙召相称嘅行为，能够系将一切嘅荣耀颂赞都归俾你。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